我读一下《约翰福音》的15章12到17节。请大家能打开这段经文，我们会照着这个经文一点一点的来讲道。15章的12到17节。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我从我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我这样吩咐你们，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今天是16节，你们是我拣选了你们。这个拣选这个教义是基督教非常重要的一个教义，可以说是加尔文主义或者是改革宗的一面旗帜一样的，是非常忠于圣经的一个教义。但是这个教义被很多人误解、误用、滥用。有人因为有这么拣选的一个教义，所以他们就可以放纵自己。哦，只要自己是被拣选的，我现在就是做的犯罪再多，到时候上帝也能够让我得救。我如果没有被拣选，我怎么努力，怎么过敬虔生活，一点用也没有，所以我就根本就不用那么辛苦的敬虔。还有人认为自己已经被拣选了，万事大吉了，我不管我现在怎么做，上帝都会保守我到底的。于是在属灵上睡大觉，无所谓，什么都无所谓，反正自己已经被拣选了。而今天的正道经文16节却说，耶稣拣选信徒是分派他们去结果子，而达成这个目的是住在主里面并借着祷告。我们在细讲这个16节经文之前，我们先来听这个背景。就是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讲的这一段话，这段话非常深奥，而且涵盖的范围很丰富，所以我们在这个背景上花大概1/3的时间来帮助我们理解16节所说的这段话。在约翰福音的1到12章当中，耶稣基督完成了公众的服事，就是在很多人群当中的服事。从13章开始到17节呢，主就单独的与他的门徒在一起。那个时候他的母亲也在耶路撒冷，他把最后的这个时光留给的是门徒。他要爱他们到底，他就洗门徒的脚，然后预言门徒中有一个要卖他，然后也预言彼得会3次不认主。耶稣说，我要上十字架了。门徒们感受到有点不对劲了，他们很忧愁，他们不知道要发生什么事情，我们自己到底要怎么做。所以忧愁、困惑和不确定是笼罩了门徒的心。在这样的情况当中，耶稣就做了2件事情。14章到16章做了教导，然后17章做了祷告。耶稣最后的教导就在关键的几个关系上进行教导，就是父、子、圣灵和真教会，这是4个，然后这边是世界。他对这个五者之间的关系 利用最后上十字架之前做了一个教导。这四个是圣父、圣子、圣灵和真教会，这个四个四者之间的关系是合一、爱、喜乐和荣耀。而这边的这个世界与这个四者的关系是，他不认识父，不认识子，不认识圣灵，他恨他们，他也恨教会，他要想尽办法来败坏、逼迫、毁灭教会。但是圣父、圣子、圣灵和真教会，他们就在一起合一，他们有爱，他们有喜乐，他们有荣耀，是这个世界无法夺去的这样的一个荣耀和喜乐。门徒就在这样的忧愁当中，耶稣好像就在白板上给他们画了这样的一个关系，以后看到他们是怎样的与圣父、圣子、圣灵在这样的一个关系里面。左边我们说这个四者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是合一、爱、喜乐、荣耀，好像四重的主旋律一样，他们一直在从十三章一直在回旋在从十三章到十七章当中。而这个主旋律到了十五章的时候就特别显出的是合一和爱。对于真教会来讲，最重要的关系就是圣子与教会之间的合一，而这样的合一就生发了正彼此相爱的果子。耶稣用葡萄树和枝子的比喻告诉门徒，枝子是必须要结果子的，你如果不结果子的话，一定会被天父给剪掉的。你如果要结果子的话，一定要住在枝子里，住在葡萄树里面，你不靠着主是什么都做不了。门徒要住在主里面，要住在话语里面。耶稣又接着在十五章说，你住在我里面，也要住在我的爱里面。我们能想象一下吗？一个婴孩出生的时候在父母的爱里面，住在爱里面一样，他是被爱环绕。但是上帝所说的我们住在基督的爱里，那个基督的爱是三位一体真神之间的那个爱。耶稣用那个爱爱着这个门徒们，这些他住在这样的爱里面。我们想象一个基督徒是像比婴孩住在父母的这样的爱中大无限倍的，他说你要住在我的爱里面。十到十二节说，一个真正住在主爱里的人，他一定是一个遵行命令的人。耶稣就把许多的命令浓缩成一个命令。孩子们能知道吗？这么多的命令，要是用一个命令来表达的话，耶稣说第十二节，他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这是个单数，这就是我的命令。而前面说的爱我的，住在我的爱里的人是遵行我命令的人，那个命令是复数，到这个地方就浓缩成就是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大家注意，这个命令我们不能再简化成哦，他的命令就是彼此相爱。不对，他的命令是像我怎样爱你们，你们要怎样彼此相爱。这个爱的要求和标准很重要。孩子们，比如说妈妈对你说，孩子，你要按照我的要求，按照我的样子来收拾你的房间，和这个命令和孩子你要收拾房间这个命令是不太一样的。如果妈妈只是说你要收拾房间，好，那你听到这个命令以后，你就可能是很简单的收拾一下房间，然后以为做得很好，妈妈进来一看， 哇，这怎么叫做收拾了呢？乱得很。同样，我们以为基督的命令就是彼此相爱。哦，我们就以为我们彼此相爱了。哎，我为你祷告了，我在方便的时候问了他你怎么样了，我还接送他去教会。耶稣所描述的彼此相爱，远远是超过这些的，因为是耶稣怎样爱了我们，我们要怎样彼此相爱。如果耶稣的要求就这么低，我们就是哦，平常问问你怎么样，有一点小忙要帮，可以接送的话，外邦人和不信的人都可以做到。耶稣说：“你们彼此相爱，世界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如果是这个标准的话，那全世界都是他的门徒。基督徒的标志，彼此相爱，是耶稣怎样爱我们，我们要彼此相爱，这是基督徒的标志。”而且耶稣不是简单的说，你们要彼此相爱。耶稣所说的这个像我一样彼此相爱，是指耶稣做了一个解释，他的这个爱是他降卑了自己，和与自己地位低的很多很多的仆人。把他们看为朋友，告诉他们我要做什么，预先告诉他们我要做什么，为什么这么做。而且更关键的是，他为朋友舍命。基督的爱怎么爱了我们？他是谦卑的爱，是沟通的爱，也是为朋友能够把命搭上的爱。彼得他也尝试着爱耶稣，他甚至尝试着舍命爱耶稣，结果他三次不认主，他哭了。彼得不要说为朋友舍命了，他就是连耶稣是他朋友，他也不认了。耶稣的命令这么简单，就是我怎样的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而彼得要凭着血气要做的时候，他是失败的，是一塌糊涂。原来彼此相爱的要求是这样的高，高到了是天上的爱。主耶稣在讲了这个命令之后，就进入了第16节。今天的正道经文，16节，我把17节一起读一下。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果子长存，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我这样吩咐你们，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今天正道的题目是基督的拣选。我们首先看拣选，然后是看拣选的目的。目的里头还要看两个，它的目的是什么呢？是结果子和存果子。然后他怎么达到这个目的呢？是借着祷告。我们首先来看第一点，拣选。耶稣基督在15章前半部分，他主要的意思是说，门徒，你们要像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彼此相爱。但是如何才能做到这个彼此相爱呢？耶稣就用葡萄树的比喻来讲，说只有住在主里面的，才能够结出这样的彼此相爱的果子来。但是耶稣基督又没有停在这里，耶稣继续说到拣选了。那么这个拣选跟彼此相爱有什么关系？我们来听拣选。我拣选了你们。不是你们拣选了我，主耶稣这句话强调的是谁拣选？门徒很容易认为是门徒选择跟从了耶稣。比如说，孩子们记得吗？施洗约翰说，对耶稣说：“看哪，神的羔羊。”这个时候，施洗约翰的两个门徒就马上就跟了耶稣了，他们是自己跟的。 当然也有耶稣亲自呼召的，呼召腓力的时候，腓力就跟从了。虽然是耶稣先呼召腓力，腓力后来跟从，但是腓力也会认为他自己会选择跟从不跟从，你呼召是呼召，我跟不跟从是我来定的，所以有自己的选择。但是耶稣却强调，不管你们是怎么跟从我的，都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这是非常奇妙的事。看起来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是我们好像做了一个决定，但其实是耶稣在我们里面做了这个决定，是他选中了我们，我们最后看起来是我们好像选择了他一样。拣选是什么意思呢？拣选与上帝的谕旨有关，谕旨就是永恒中的预定的旨意。威斯敏斯特信条第三章第三条说，按照上帝的谕旨，为了彰显他的荣耀，上帝预定有些人和天使得永生，而其余的人或天使则受永死。这就是改革中很著名的双重预定论，预定一部分人得永生，预定一部分人是得永死。而预定得永生的人是被拣选的人。第三章第五条说，那些在创世以前被预定得永生的人，是上帝按其永恒不变的目的及其隐秘的计划和他自己的美意，在基督里拣选了他们，使他们得永远的荣耀。那么拣选的对象是谁呢？耶稣拣选的是你们。这个你们是指耶稣眼前的门徒。当然我们从整本圣经来看，特别是以弗所书的一章四节来看，拣选的不仅仅是使徒，也包括真信徒。这些被拣选的人，根据上下文葡萄树的比喻，哦，原来拣选在基督里面与基督联合。那么这个拣选是最终的目的呢，还是拣选是一个手段要达到更高的目标呢？十六节告诉我们，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结果子。希腊文中这个拣选和分派实际上是很紧密的连在一起的，就好像拣选这个动作和这个动作的目的好像在一起一样。分派就是委派和指派，这个动作和动作的目的就绑在一起说。他拣选就是为了委派，这两个是在一起的。拣选不是可以一直到拣选我就可以睡大觉了，反正不管怎么样我都可以上天堂了，而是上帝来拣选了以后要派他做一件事情，是一个使命，是被差派。被拣选的人要被委派来做什么呢？十六节说，你们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拣选的目的两个，一个是结果子，一个是使果子长存。我们首先来看结果子。基督谈到的是去结果子，原文是两个动词，是一个是去，一个是结果子。这个果子是走出去的果子，是行动的果子。这个果子不单单是安静在教堂里听敬拜听到，安静在家里灵修祷告默想，这些当然是非常重要的，是一切的外在的行为的基础，但是上帝却没有停在这里。主耶稣说，你们要去结果子。这个果子到底是什么呢？是圣灵的果子吗？是基督徒的品格吗？是传福音的果子吗？还是彼此相爱呢？从主耶稣基督的葡萄树的比喻来看，这个果子是耶稣的生命在 人身上的可见的一种表现。没有耶稣生命特征的，就是不结果子的，他就把它剪去。有一点耶稣的这个样子的，上帝天父就把它修理干净，让它结果子更多。那么耶稣的生命的特点是什么呢？从整本圣经来看，圣灵的果子特别彰显耶稣的生命的特点。基督徒具有这样的品格，是一种基督的品格。但是就从本处的经文上下文来看，特别是对照15章8节和13章35节来看，这里提到的果子是在这样的大的这样的圣灵的果子当中，特别指向了是耶稣舍命的爱所结出的彼此相爱的果子。约翰福音的15章8节说，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13章35节，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因此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而且16节的上前后都提到了你们要彼此相爱。这个相爱是彼此的相爱，不是你爱上帝，上帝爱我，哦，你和享受与上帝的关系，这个当然是非常重要的，这是你与人相爱的根基，但是你不能停在那里，我只要与神关系好就行了。上帝要你结的果子是人与人之间的彼此相爱，你要去结果子。拣选的目的是要你出去，是结果子去相爱去。这个彼此相爱不单单是信徒之间的彼此相爱，而且也是对外邦人灵魂的爱。外邦人当中有很多人是基督被基督拣选的人，只是他们还不知道，我们也不知道。你如果真正的去爱一个人，你就会不仅仅去关心他的身体，也会关心他的灵魂。对不信的人的爱是彼此相爱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而面对不信的人的爱，特别体现在传福音身上。耶稣基督对于不信的我们的爱，最体现在他来为我们成就了福音，上十字架。他是在福音里面爱了我们。在传福音当中，我们信徒特别像耶稣基督。彼此相爱包括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教会内部的弟兄姊妹的爱，一部分是我们爱那个外邦人不信的人。而这个第二部分是最难的部分，是更像基督的部分。我们也看到新约中使徒行传的时候，在福音在广传，然后教会建立了以后，保罗又说你们要彼此相爱，所以是这种向外传的彼此相爱和教会内的彼此相爱，两个都是共存的。如果我们只是在教会内对教会的弟兄姊妹彼此相爱，我们对于耶稣命令，这个命令的不是普通的命令，是命令的总结，我们只遵行了一半。通常最难的是另外一半，是最需要牺牲的、舍己的、谦卑的基督的爱。我们想一下，如果耶稣基督只是享受他内部的彼此相爱，那的话他在天上与三位一体之间的这种内部的彼此相爱，那是美妙的无比的。然而基督却到了这个邪恶的世上来，备受痛苦，为朋友舍命。我们也是一样，我们的传福音 更能体现耶稣基督我怎样爱了你们。我们人容易在基督徒之间的彼此相爱中就得到满足，认为已经我们就彼此相爱了。但是我们要知道，这样的相爱离耶稣基督舍命的爱是相差的太远太远。这种相爱是彼此相爱中的两部分中的一个比较舒服的部分。我们想一下，如果使徒约翰、使徒彼得仅仅在教会里面彼此相爱，他们就不会被抓到公会的这个面前，公会领袖让他们不允许他们传福音，他们也很乐意听从，反正他们很享受教会内的彼此相爱。但是他们舍命的传福音，他们继续被抓甚至被杀。耶稣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我与你们同在。耶稣说，你们从耶路撒冷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是耶稣的命令。我们被拣选的目的是彼此相爱的，其中特别的一个关键的地方是传福音。那么你我做得怎么样呢？我们需要特别在神面前来省察自己，我也一样，我到底怎么了？为什么我是这个样子的？上帝用宝血洗净了我们，用真理和恩典装备了我们，然后特别拣选我们安排做一项使命，而这个使命当中有容易的部分，有难的部分。我在做一个最轻松最舒服的部分，然后把那个脏活累活最危险的活，上帝啊，你感动别人去做吧。我们省察自己，因为我们里面是有邪情私欲的，有肉体的，他会欺骗我们。而你发现没有，你里面的肉体情欲，它是追求安逸的、舒适的，最好是什么都不做。如果我必须做，我做最低最低的那点，做 minimal， 这就是肉体。我们平时工作学习的时候，你们看这种有没有这种倾向，就总是有一种安逸，这就是肉体在那儿控制。他这种控制在传福音也好，对彼此相爱的时候，也会很隐蔽的在我们里面，让我们做一点点彼此相爱的工作，然后就骗我们说，哦，你已经彼此相爱了，挺好的，比那些人强。我们要警醒祷告，不要被情欲、被安逸这样的一种邪恶的倾向所欺骗，以至于上帝唯一的最重要的一个命令，彼此相爱中，我们就挑一个最舒服的、最 minimal、最低的做了一点以后，我就可以安然无忧了。主把我们洗净了以后，把我们拣选分派，这个目的是为了结果子，还有一个目的是使果子可以长存。这个果子你一旦结出，你一旦发现上帝在你里面以后，你发现你开始真的可以彼此相爱了，你跟以前不一样了，然后你也对人的灵魂有负担了，这个果子上帝说了，它不会消失，不会凋零，不会经过一段时间以后，我们教会的大部分人就会变成一个老油条一样。有些人去教会成了老油条，什么都听过了，什么都知道，但是什么都不做，非常可怕的。我们也不会出现爱心慢慢冷淡了，最后受的刺激、受的伤害多了以后，最后啊，对人失望，我没法爱你了。他说不是， 上帝拣选了你的话，上帝拣选的这个目的的第二个目的就是让这果子长存。你一旦有彼此相爱，是真的彼此相爱的话，上帝会保存它，你不会使爱心冷淡下去的。你如果是属灵倒退，你如果是真信徒的话，你那将残的灯火一定不会熄灭的。这就是上帝的拣选。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信徒坚忍到底的教义。一个信徒，真的信徒，不会有一段时间有果子以后，最后果子都慢慢就掉了，没了，然后最后被上帝给剪掉了，不会这样的。这个教义是加尔文主义或者改革中的 tulip 郁金香这个缩写一样， tulip 中的第五大点 P 叫 perseverance of saints， 是信圣徒的坚韧。就在我们诗篇颂扬后面教义部分的多特信条的第五条，一个有真正的爱人如己的这样的一个果子的一个信徒，上帝拣选了以后，他不只是结果子，一定会让他这个果子能够得以长存。所以我们也要注意，我们看到有些人病得医治了，病得医治了以后，或者度过了一个患难，就忽然有一个短暂的热心来爱主，但是过了一段时间这个热度下降，或者遇到什么逼迫，或者遇到祷告什么没有听什么，然后慢慢慢慢慢慢的他就降温，最后他也不来教会了，也不信主了。这个短暂的这个热心这个地方不是基督生命的果子，因为他的果子是一个真正的一种爱人如己彼此相爱的这样的一种果子。一个真正的果子是像基督一样的爱，这个基督的爱是什么呢？是一个谦卑的爱，是一个沟通的爱和舍己的爱，不是人血气的爱。我们看到一个人忽然大发热心爱主，我们就要仔细的观察，看看这个果子它是真正的果子，它是不是谦卑的果子，它是不是它与信徒之间有一种新的一种心与心的一种沟通，特别是考验他这个热心是不是有这种舍己的这种爱。当一个信徒表现出这样的爱的时候，我们还要看时间的考验和患难的考验。如果热心不到几个月，不到一年，然后最后就没有热心了，对主已经是一片冷淡，那就是这个是不是个果子是一个大的问号。另外看看他遇到患难的时候，他是在患难中他是更靠近上帝去寻求上帝呢，还是因为患难而抱怨连天牢骚满腹最后离开上帝。如果一个人在时间持久的有这样的果子，而且在患难中对上帝是不离不弃，这个是证明是真果子，上帝一定会使这个果子存到永远。这个真是得救的人，他有天上的生命，是基督的生命，是活在主里面的，这个人真的有福。一旦有这样的果子，有福了。这是基督拣选的目的。而在目的中他又提到了祷告，说祷告蒙应允。基督拣选的目的是借着信徒的祷告，上帝来应允祷告，来成就这样的目的的。我们来看他的目的中的第二点，是借着祷告。十六节，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主耶稣没有说你们无论求什么我就赐给你们，没这么说，而是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就赐给你们。所以这儿的关键就是奉耶稣的名，因为一旦奉耶稣的名就一切就不一样了。那么奉耶稣的名是按照耶稣基督的意思来求。那我怎么知道这是耶稣的意思呢？十五章七节说，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 也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你看他说在我里面，然后在他祷告之前又说了一下，说我的话在我在你们里面，然后说你们祷告你们就会愿意。所以祈求的时候耶稣的话特别关键，要照着耶稣的话来求，特别是耶稣对我们的命令来求，这就是照着耶稣的意思来求。耶稣特别命令你们要彼此相爱，我们就奉耶稣的名就照着这个意思来求，祈求上帝你能够让我们彼此相爱，神一定会成就这个事情。耶稣吩咐命令我们的总结就是彼此相爱，特别是传福音，拣选我们就是为了这个目的。那么我就求这个，奉他的名来求这个。我们对照十五章的七到八节就可以知道，我们这个结果子是真是凭着祷告来的，借着祷告来的，是上帝应允我们的祷告来的。约翰福音的十五章七到八节说，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你们就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当我们住在主里面，住在主的爱里面，就愿意遵行主的命令的时候，我们就会生发祷告的心。我们深深知道我们自己不能做什么，就很想祷告，而祷告的时候又很想按照耶稣的意思，想让他的旨意来成就。而这样的一种心思和祷告中，上帝会应允我们按照耶稣的意思的这样的祷告，我们会经历我们祷告蒙应允的这样的美好的体会，使父因此得荣耀，你们的喜乐得满足。相反，如果我们不照着耶稣的意思求，我们不太容易得着。我们老是得不着的话，我们最后也不求了，然后就失去了与上帝的亲近，也没有祷告蒙应允的这样的甘甜，我们的祷告生活越来越枯干。如果我们真是枯干的话，我们需要调整我们的祷告。主耶稣说，你们要奉我的名来祷告，要按照我的意思来祷告，我们就按照耶稣最明显的意思来祷告，就是重生得救的人，你要祷告结出彼此相爱的果子，这是耶稣的心意。你们要奉我的名祷告，你父必然垂听。一个得救的人可以这样祷告，神啊，你拣选了我，你拣选我是为了分派我去结果子的，是要彼此相爱的。神啊，你让我能够爱我的弟兄，让我能够爱那得罪我的人，求你给我这样的彼此相爱的心，求你让我能够爱我不认识的人，但很可能是你拣选的人，求你让我无论走在哪里都好像是一个被差派的人一样，想要跟他来传扬福音。求你给我勇气和智慧，我没有任何的技能，但是求你让我有心去学习这样的传福音的技能。求你让我能够连于基督，让我能够去做出耶稣舍己的爱，要不然我不能体会什么叫耶稣舍己的爱，因为我从来就不舍己，我从来就是不能吃亏的，只要吃亏我绝对不做的。求你给我为了能够遵行你的命令，给我这样的心，让我离开我自己一个舒适的一个范围，能够去爱 不信的人能够去，能够爱不信的家人。我即使是遇到很多的挫折，已经无力再向家人传福音，求你也能够在我心里使这样的爱心和祷告的心得以长存，让我能够不放弃。其实你就在祷告，你有这样的一个果子，就是彼此相爱的一个果子。不管你在爱谁，你在求这个啊，有这个果子，上帝一定会答应的，让你感受到你的祷告是必然蒙应允的。上帝非常乐意拯救你们，无论祷告什么，你奉耶稣的名，无论祷告什么，我必然成就，让父因子得荣耀。可以说，我们没有祷告，就没有果子，我们就不会彼此相爱，我们不会传福音。一个真正的连于基督的人，他一定是个祷告的人，他一定是一个渴望这些果子能够长出来的人。他特别渴望耶稣说的这些果子可以使父得荣耀。哦，我好想有这个果子使父得荣耀，好想我让我的家人也好，我的弟兄姊妹有这样的果子让父得荣耀。我好想，甚至是好想让父亲修理我，让我结果子更多，即使是痛苦的我也很想。一个真信徒他会这样的，他盼望着自己如果能够被主修理以后能够结果子更多的话，他一百个愿意。一个重生得救的人，他会不断的学习什么叫做奉耶稣的名来祷告，他会越来越体会到祷告蒙应允的甘甜，他也看到了是借着这样的祷告果子越来越多，上帝越来越得荣耀。总而言之，耶稣拣选的目的是为了结存果子，而要达成这个目的是住在主里面，借着祷告的应允。你已经在主里面了吗？你就是被拣选的。你如果是被拣选的，你知道拣选你是有特别的使命的话，你真的渴望去结果子吗？你如果特别渴望的话，你就住在主里面，住在他的话里面，用他的话语来祷告，神啊，让你彼此相爱。神必应允你的祷告，必使耶稣的喜乐存在你的心里，并使你的喜乐得以满足。阿们。我们在天上的父神，你种上了真葡萄树，耶稣是为了结果子。如果整个树不结果子，整个树都要扔在火里烧掉。主耶稣他吩咐我们要去结果子，要住在我里面，你们要祷告。主啊，我们亏欠了你，我们也被邪情私欲所欺骗，但这不是借口，我们 实在是亏缺了你的荣耀。在我们身上，果子稀稀拉拉，我们也不感到难受，不渴望父因着像葡萄一样硕果累累，使父得荣耀，有那样的满足。以色列地的葡萄需要人扛着，两个人扛着一串葡萄，硕果累累。而我们这儿，主啊，求你赦免我们，我们要向你交账。你给我们的太多太多，你向我们要的也很多很多。主啊，我们有的时候是有心又无力，主你帮助我们，教给我们该怎样做，怎样与弟兄姊妹之间彼此相爱，彼此饶恕，怎样向外邦人传福音。我不懂怎么传福音，这都不是理由。主啊，当主生命在我们枝条中工作的时候，主，我们愿意。主啊，请差遣我们，无论我们去餐厅，无论我们去坐公交车，还是我们遇到各样的场合，我们看见一个人，主啊，即使是陌生人，我们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发动，我们就想要跟他说话，想要问他怎么样。主，求你帮助我们，我们实在是亏缺了你的荣耀。愿主的爱激励我们，让我们为你牺牲我们自己，走出舒服的圈子，用尽我们的心思和意念，要效法基督的模样。你从天上来是为了传福音，我们也要去结果子，使父亲因为儿子得着那荣耀。愿主耶稣基督和圣灵借着大能大力在我们身上工作，我们也就这样的祷告，我们也相信我们的祷告必蒙应允。我们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